身体好不好啊，就是这个法不太管这些事情。
哦，
他每天的这个法的修行，他发愿都是要发明心见性救度众生的。也就是，哎，好好，谢谢谢谢。
不然太烫。
好好好，谢谢，不用管我。他是要明心见性救度众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法的发心是救度众生。救度众生呢，但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救度众生，所以呢，我可能要需要来完善我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完善我自己呢？可能是摄取佛陀的正觉果位，是最根本的、最终极的完善我的方法。用这种方式来救度众生。所以无论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还是我们待会灌顶的时候的意乐，就是我们的动机应该调整成如此的动机。我们是要以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为目的，这是我们这个心中心法的修法的目的。以禅为体，以命为用。这个法呢，它是有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呢，在坐上的时候是结印持咒，每天两个小时，一次性两个小时，不是断开的两次两个时间，一次性上座就不能少于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边呢，手印结着不能主动的散，嘴上呢是念着咒语不出声，嘴唇微动念着咒语，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也就是在座上的时候就只管咒语。我们的目的，修行的目的，在座上要修想什么东西呢？叫三密加持。我们就是要修只管咒语的这一分能力。因为只管咒语呢，是要跟什么做斗争呢？最主要的是要跟我关注自己的这一种习惯去做斗争。我们初初的打坐的时候，刚刚开始打坐的时候，通常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的身体这儿又疼啦，那里又痒了，这个是个很常见的，一般来说人人都是如此的。我们的邪见里边，我们是说五邪见里边的第一个就是身见，身见是第一个，是另外其他的四种邪见的根本。也就是说，所有的其他的邪见必须依于身见才能够起现。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欲界的众生都逃不开这一关，大家都是注重身体的。久了以后呢，我们在座上的时候只管咒语，一直跟自己去观察自己怎么样的这一种习惯做斗争，这种习惯它逐渐的弱了一些以后呢，你关于身体的这一类的粗的妄想它就会息下了，它就不再起现。你可能会关注的就是我的思想这些东西呢，细一点的这些想法，我们就说不受妄想吧，就是刚刚开始的脑子里边所浮现的想法都必须依于五根或者是有色法的这一类的东西才能够产生。比如我的身体怎么样了，眼耳鼻胸，我的耳朵又听见什么东西了，我眼睛看见什么东西，我感觉什么什么东西，这一类的东西都必须依于粗重的色法它才能够起现。这一类的想法久了以后呢，你粗重的色法不起现了以后呢，你可能就会依于较细的心法而起现你的想法。也就是说，我心里边又乱啦，我心里边又定啦，我的心里边又出现某一种情景啦，我是不是定里边又有什么人又跟我说话了，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就总的来说就会居多。比如从一开始更多的关注身体的这一类的想法呢，就变成关注心理的心法的这一类的想法。那么在久了以后呢，这一类的东西还是要跟他做斗争。我们在座上做斗争的，我们要一定要树立起这个之见，不是跟我们的念头去做斗争，我们不去对峙我们的念头，我们是只管咒语，无论是啥时候不是只管咒语的时候，回到咒语上来就行了。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关注自己的情况的这一种习惯来做斗争。因为我们欲界的众生所有以正生命，以什么样来正生命啊？我们欲界的众生都是以我执而正生命的，也就是无明里边的我们说的烦恼。我们的烦恼主要有哪些呢？最根本的烦恼就是无明。无明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大乘的佛法里边，我们所说的无明说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执着认假为真。比如中观里边说的判的无明，判的就是第十执，认为实有一个我，实实际际有一个我。我们认为说身体这个我在这儿看得见摸得着，它确实是有的呀，但是当我们去寻找它的时候是找不到的。 在外道而言呢，外道会把我们的身体比喻为房子，像我自己啊，这个人呢是住在房子里边的人，他换了一个一个的身体，他在转世啊，他在怎么样啊，就好像人住在房子里边换房子一样，但是在那个里边有一个灵魂，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去仔细的想，我到底是怎么样的方式存在呢？是我是等同于我的身体吗？不是我的身体，因为我死的时候我的身体还在，但是我死了，这明显是一个悖论。我死了，但是我的身体是还在的。那我到底是什么死了呢？是身体死了吗？但是身体还在那儿啊。那么我们就想我们的我，这个是我的思想，是我的心灵吗？是我的心念吗？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呢？显而易见，如果我是我的心的话，我不会想要我的心会痛苦，而事实上我是控制不了我的心的。我的情绪也好，我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会有痛苦或者是负面的想法，我控制不了它，那么我显然不是我的心，而我的心是由很多很多的念头所组成的。而这些念头呢，有刹那刹那，比如三岁的我，现在我叫张浩，三岁时候张浩的思想和现在我45岁嘛，45岁的张浩是同一个人吗？我们都会说张浩是同一个人，三岁的张浩和45岁的张浩是同一个人，但是事实上三岁的张浩的思想和45岁张浩的思想是显而易见，是明显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也不能够等同于完完全全的等同于张浩的心。所以说无论是身或者是心，我们都无法找出一个我来。那么我们就会推理，这个是在身心以外是否有一个能够操纵身心的这么一个我存在，是否有这么一个存在。而在外道，有很多的外道他们就承认在身心以外有这么一个操纵身心的我，常依自主的我存在，他们认为这个我实际上是住在房子里边的真正的主人。而事实上这种思想是佛教所要破斥的。如果我是操纵身心的，那么我必然能够让我的身或者是心不那么痛苦，而事实上我不能够操纵我的身心。我们去寻找了以后并没有找到离开身心以外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存在。而在小乘里边呢，我们的思想人南传上座部的思想里边呢，我们共同承许的就是所有的欲界的众生，卜特迦罗众生，就我们一个一个的有情众生，都依于五蕴而成立于世间。我们如何安立于世间呢？是依赖于五蕴，眼耳鼻五蕴色受想行识，依赖于五蕴而成立于世间。那么五蕴里边的无论是色蕴或者是想蕴，任何一蕴都不能等同于我这个人，对吧？所以呢它是一个聚合体，其中的任何一个之分都不能够等同于总体。所以呢我是完完全全的依赖于不是我的东西才能够成立于世间，安立于世间。所以这是缘起，是故它必然性空。所以我是自性空的，我是存在的，在无寻找当中坦然抽象的这种方式存在。但是当我去寻找它的时候，我是实际上找不到这样一个我的。所以我是不存在的，是自性空的，无有自性的方式坦然安立于世间。那么我们这是大乘小乘的共同的同意的，大家都承许的佛教里边的核心的教义，就是人无我。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在南传的上座部呢就认为了，哎，人是依赖于五蕴存在于世间的。那么五蕴是实有的，比如说是上座部或者是一切有部或者是毗婆沙宗，毗婆沙宗明确的讲这个五蕴实有。但是我们大乘佛法里边呢不承认五蕴实有。你看我们读的每天读的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五蕴大乘佛法与南传的佛法的核心的区别在于这儿。我们认为五蕴是空的，五蕴是无有自性的，在这一点上 演化出来了我们大乘佛法的核心的思想，两种无我，一是人无我，大家都承认的，第二个法无我，也就是说成立安立众生的五蕴也无有自性，也没有自性，当你去寻找五蕴的时候，它也是一个聚集体，因为叫蕴的意思呢，就是蕴集的意思，它是一类东西组合而成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有十法，所以呢，它在自己的自分上不是依自立而存在的，我们所有的世间的万法都不是依赖于自己独立的存在于世间，无论是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的色法，或者是我们的所有的规律，或者是我们的心灵的心法，都不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的独立的存在的。我们好像好比说我今天我肚子疼，我首先第一个就想到我上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了，显而易见我肚子疼是有原因的，不会没有原因，原因就是因缘里边的因以及其他的缘，主要的就称因，所以在中观里边就说这个话，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不代表没有，而是指它无有自性，它完全依赖于因缘才能成立于世间，所以因缘发生变化的时候，果必然发生变化，所以世间的万法都仰赖于因缘存在于世间，它都不是以自立独立于因缘之外才在这个世间的存在，所以世间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在大乘佛法里边，它的专业的话就这么叫，一在无寻思心中，以非颠倒心，以无颠倒心时，世间共许坦然安立的名实施设，以无颠倒心，也就是说这个人首先不是个疯子，他不是一个糊涂的人，是一个神经病，这是第一啊。神经病说的话那就不能够坦然安立了，神经病说哎呀，我今天又看见观音菩萨了，我们吃了点菌子，说哎呀，我今天看见小人了，这都不算数的，那不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坦世间共许，大家都如此认为，比如说我叫张浩，大家都知道我叫张浩，好了，这就是张浩，这一个运体集中的时候，这一团因缘的时候，我们就认定他就是张浩，或者是说我爸爸妈妈叫我叫浩浩，哎，浩浩，我们就认定这个就是浩浩，或者是说像我是国外长大，我以英文名 Kelvin Dominic， 那说哎，这是 Dominic。Dominic 人还是这个人，但是 Dominic 和 Kelvin 和张浩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我们就认定他就是 Dominic， 在国外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是 Dominic， 和我在国内说哎，这是张浩，大家认定世间共许，名就是取名，比如说我爹我妈把我生下来了取名叫张，如果他们不给我取名叫张浩，给我取名叫李四，那人还是这个人，世间上少了一个张浩，多了一个李四咯。所以安民施设实就是认定的方式，世间共许，说张浩是个人成立于世间，大家都同意，大家都认同，这就是世间共许。就像我们说，这是我们中文说这个叫 paper， 我们英文叫 tissue， 哎，你的 paper 和 tissu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呀？没有区别，但是大家都认同一个叫 paper 一个叫 tissue， 就是这个东西，认定就认定就完了。在中观师里边有另外一种思想，就是我们如果详细的讲的话，中观里边呢有应成派和自续派，比如自续派就说会有一种思想，或者是说我们的法相的有一些大论师会认为说，那我如果说这是一张车，这是一个杯子，我要认定它是一头马，它会不会变成马？它不会。那么我从境上而言，它必然有它是杯子的自性存在，也就是相上有无自性。当然我们如果要破这个相上的自性，传统而言我们会用七相推理来破除它。我讲这个东西大家能明白吗？你们会乐意听这种吗？这个就是佛教的核心的哲学思想和核心的教义，大家要适当的了解，我知道可能听了会有点懵，这些东西不知听着讲得太快，这一类的课程可能大概我们跟出家人讲的时候是要讲一周的，就是很细的白扯这些思想。但是呢，我们在如果要破除这种相上有无自性，就是有一类中观师他会程举说， 我们的物体在相上一定有一个自信。如果没有自信的话，那么我这是一个杯子，那么如果大家我们都一起说这是一匹马，它是不会变成一匹马呢？它不会，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它必然自己有一个杯子的特性在那儿，不是随着完全随着认定的。而在这个角度上呢，我通常破这种话，我会用四生门来破，也就是我们涅槃经里边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无生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世间的所有的，不管是众生也好，世间的万法和色法心法也好，它首先不会是呼噜一下子出来的。就像我要生出来，必须我要有我爹我妈，显而易见，我必须要有因才会生得出我来。如果没有因，我呼噜一下出来，无因生首先破除。那么在有因生里边有三种生法，自生、他生和共生。这个呢，详细的你们都可以去看，就是这四个都可以破掉，也就是说所有的生法都已经破掉，我们只能无奈的接受世间的万法从来都没有生过，无生。所以世间的万法必然是无生，因为它只要生，它必然是这四种生法里边的其中一种，而这四种都被破除掉了。如果我们说世间万法有生过，那么它必然存在逻辑的悖论，所以说我们只能接受世间万法从未生过这样的逻辑推理。这就是佛教的推理。这种推理的方法呢，因为我们像在科学里边呢，我们也会有穷举，比如说我要找到一个证明，我用所有说，比如说张浩是个人，那么我会要找到张浩是个人的所有的证明，比如说他有四只手，他有两只手，他有两只脚，他有一个头，他能够跟人表达，我去穷举。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无法穷举，就像生门一样，我们要证这个东西无生，我如果用穷举法举不了，那么我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我把它完全驳斥了，它不可能生，它唯一剩下来的结论就是无生。所以逻辑这个在大涅槃经里边的就是反证，只要是它生，它一定都是错误的，那么它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无生。那么既然世间的万法是无生的，当然它的自相也是寻觅而不可得其自性的，这就是我们中观的应成派。刚刚我说的相上有自性的是自续派。那么从中观里边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法无我的正知，而我们整个佛法里边的最关键的核心就是两种无我，这是佛法区别于外道的最为核心的地方。外道也有念咒语，外道也有打坐，他们修的是有我之法，也就是要改变自我，提升自我。我们佛法不如此，我们佛法不是改变自我或提升自我，或者把我从一种混乱的思想，有妄想的思想，变成我是一个清净的思想，绝对的错误。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在修行佛法上，这一点正知见必须要树立，佛法是无我法。而落实到我们的修行当中呢，我们在打坐的当中呢，核心的操作是在哪儿呢？我们通常在修行的时候都会关注我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在修法的时候是不是起作用了。我们通常说的起作用有两种，一种好，一种坏。坏的呢就是，哎呀，我又疼了，会不会有什么坏处啊？哎，我又好了，我修法起作用了。哎，我昨天打坐的时候心很混乱，特别不好。哎，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心很沉静，很纯净，一点妄念都没有，这就很好。我们通常会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是的，我们有时候鼓励也会说入定很好，但是入定是死，五乘共法，外道也如此修。但是佛法的核心是无我，所以在我们心中心核心的只管咒语的修行上，要知道只管咒语要抵抗住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妄念，我们不和妄念斗争，而是要和去看我有没有妄念的这个习惯去斗争。啥时候没注意到有没有妄念了，这是真入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行中心的这个修行，我们初初的修行，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大概是在二三十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有一种感受啊。这种感受是咋样呢？就我在打坐的时候，哎呀，呼噜呼噜的有很多的景象，这些景象呢，也不是说我自己在想，但是有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出现了，这些场景我有的呢能描述一点点它的一两个镜头，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完整的这个场景能够描述的出来。然后手印是接着的，咒语也没有断，时间刹那即过。比如说我感觉才有两三分钟，哎，闭眼睛，嗯，巴拉巴拉什么，哎，睁开眼睛一看，哎，个把小时已经过了。初初的这种感受呢，我们就称其为昏定。这种昏定呢，已经在定中。这种呼啦呼啦呼噜的这种感受呢，实际上是我已经忘了，我去观察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在打妄想的这种时候了。所以说我们真正要打坐呢，效果在哪？是要和自己的我执来做斗争的。所以呢，我们在中观里边所判的无明是什么呢？认假为真的第十执。而在上品无明里边，第一个最坏的，本来就没有一个我，但是我们都以实有我，我以自立自己的力量成立于世间这样的方式来看待我，这就是我执，这就是人我执。而法我执是什么呢？当我们在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的时候，本来是没有我的，但是我们都以它有自立，它是客观的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形成的存在于世间的这种方式来看待它，这就是法无，法我。世间万法有个主体在，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万法，则为无明。这个就是无明所形成的习惯。而我们修法的时候，一定是要从最直接的根本切入入手，去斩断无明，这才是佛法的明心见性，而并非通过打坐定力的提升是明心见性。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定力的改变和定力的提升是附带的，它就一定会出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经常都说这是路上的风景，而目的地是哪儿啊？目的地是让我们的我执，也就是说我潜意识里如此来看待有我，和如此来看待世间万法以有自己的力量成立于世间的这个观点，刹那之间彻底的发生改变，这就称为是无明破。无明，根本无明一破，则入圣位，则入圣位。这就是我们从中观的角度上来讲解了修行最终的目的地到底是哪儿，这是一个。那我们在法相宗里边怎么说呢？大乘佛法里边最主要的只有这两种教义，也是其他我们有很多的宗啊，我们有净土宗啊，我们天台宗啊，我们三相宗啊，华严宗啊，法华宗，无论是哪个宗，都是秉承这两种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法相的思想。而法相呢，他们在立宗的时候就认为说，那你中观把所有的东西都破尽，特别你应承派把所有的东西都破尽了以后，众生是不是啥都没有？啥都没有是不是会落断边呢？好，我不这么来破，但是我也法相宗也告诉你这个世间是怎么样成立的呢？法相宗的观点是如此，我也不承认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存在的，以自力存在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以我的心的影子这样的方式而存在的，因为我的这个世界啊，全是我的第八识，第八识里边的见分是我，相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所感受到的相全是我第八识的相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所看到的东西全是我的心的影子，它并不是客观的存在的，以此来就中观里边有可能会出现的断边。当然这两宗互相之间也打架，就是中观和法相互相之间，我们在这儿就不说这个很详细的这种教理的辨析。但是这两宗，而法相宗的核心的教义是什么呢？核心的教义是我们立了一个第八识在这儿，第八识的就有两分，见分和相分。而第七识干啥呢？第七识牢牢的抓第八识 师的见分为我，也就是能够感受外境的这个能力，我强行的持着它，这个是我能够感受外界的这个主体，这个就是我，这个是第七识干的事情。所以从第八识的相分里所幻化出来的色、声、香、味、触五尘，对应着眼、耳、鼻、舌、身五根见分里边所幻化出来的。所以从见分里边画出来的这五根，对应着相分里边画出来的五尘，五五一对，哎，眼睛一对色尘出来，就开始思了，就开始想了，哎，我一看见这个东西，那么这是一朵紫色的花，这是一朵睡莲，我们开始想了。所以第六意识升起，相应所对的法尘也升起，第六意识的意识也升起了，一根意识和法尘也成立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加六识，十八界则如此成立。全是源头从哪来的呢？源头就从有能、有所、有见、有相二分而起。所以说法相中所破的根本无明是啥？是能所二取。也就是说能所是我们的误解，本来就没有能所，是一个如来藏，是一个大光明藏，是一个大佛性，怎么会出来的第八识呢？由于我误认为有能有所，强行的自己颠倒出来的能所，而这种颠倒和错误的知见则判为无明。所以我们要去掉的则是能所二取。所以我们要去掉能所二取，所剩下的是什么呀？根本的教义里边，能所二取空，我们要去掉的是一种错误的颠倒的知见。所以无论法相宗亦或是中观，我们所认为的无明都是颠倒错误的知见，本来我们没有这个颠倒的。而我们怎么出来这个人生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去掉的是这个人自己作出来的这个东西，则可以证得圣位。所以说我们要对抗的还是有能有所。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能有所的时候呢，我们再说好特别微细，我们没法觉知到它，就是好像说我并不是一直想着我是张浩我在干什么，我们脑子里并不是整天都在想这个事情的。但是当我们坐在这里听张浩在这说话的时候，哎，张浩客观的是在这给我讲东西啊，好了，这个我已经竖起来了。因为有所，我是你所看到的境界，所以说与其相对的能就已经竖起来了。能和所这两个是相互依赖才会存在，所以其中任何一个陨落的时候，两分会同时陨落，也就是我们说的能所双忘，能所脱落。其中任何一分脱落的时候，另外一分也必然脱落，其中一分成立的时候，另外一分也必然成立。所以说当我们在看到我自己的境界，无论我的境界是好或者是我的境界是坏的时候，能所已经对立起来了。无论这个境界是好境界或者是说坏境界，我们说的哎呀我乱作一团糟，哎呀我入定了，这能所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在讲的当然是从佛法最核心的解脱的教育上来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引导你说啊，入定很好啊，可以因机斗教的为你说一些鼓励的话，但是你要知道佛法的核心是在哪儿？佛法的核心是破除无明，只有这一个目的，我们修行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明心见性成佛，唯有这一件事情，度化众生，其他都不是事儿。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和我们也就我们修行的目的地是在哪？目的地是要破除无明，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正，正了法身则能登初地，初菩萨初登欢喜地，具身游自现禅愿。登初地以后，最多最多七百人天，最多最多七百人天，则正八地，则正八地。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要你的那个能所脱落一次，啥时候它不起效？我们累劫以来从来没有脱落过一次，从来都不，它有脱落的时候，不起现的时候，哪个时候呀？死的时候，死光明起现的时候，或者说入睡的某一个极短的刹那，它不起现。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人都是无记的， 也就是说都是昏过去的，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来证道圣位。所以在密宗里边有这个说法，密宗里边他们的说法是具念德和离念德，也是在死光明起现的时候，我们元婴老人也讲过这个终有救度秘法，就是我们要在要死的时候五大收摄，五大收摄完了以后，这个白明点下降，哎，白茫茫的这个感受，和红明点上升，哎，像暖阳一般的感受，哎，再到胸中汇合的时候，净德的黑净德，黑光明起现的时候，在黑光明起现完了以后，我们的八十种分别心全部吸下的时候，会有那么一刹那完全能所不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死光明的起现。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这么晕晕叨叨的就过去了，我们一直在这个轮回里边生来死去，没有哪一次正道，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是无记的状态。而我们的修行呢，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心识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光明起现的时候和那个光明合上去呢？这种方法就是用只管咒语，一直看着这个咒语，也就是我结着手印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还没灌顶啊，我不念那个咒，我就念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我一直看着这个咒语，一直看着我自己的这个咒语。显而易见，我们经过只要打过坐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是从粗到细会越来越细，粗的那些它会像睡着了一样。心会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细到最后，在我们快要显现的时候，由于心在之前一直缘起自己的这种牵引力和后坐力，当我们心识完全能所脱落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由这个牵引力和我们的光明合上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只管咒语的原因在这儿，这就是我们的，也叫我们的相应。我们在密宗里边也叫瑜伽嘛。你看这弥勒菩萨说瑜伽师地论，瑜伽的意思是相应，相应什么东西啊？最终我们要相应的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我们修这个心中心法。一个咒语六个手印，我们的心念会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你一直对抗不是管咒语的其他的那些事情，一直用一个咒语，咒语念咒语的心也是妄心啊，也是妄心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也是妄心。所以我用一个心，用一念顶住一万念，全部给它顶死了，其他的一念来了我都不管，只是支持着这一念念咒之心，久了以后，由于咒和印的加持力，它会忽然的，我们能所的这一分执着，忽然的有一段时间不起现，这个就是你的如来藏现前，这个是你正圣位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法的原因和修行的大概的方法。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说啊，在这个地方呢，我还要再多加一句，我向来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些师兄们都知道，我是非常强调只管咒语这件事情的。然而呢，人人呢还是会，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每天那个微信上，我微信上有上万人，每天都有人在问我这是不是只管咒语？我这是不是只管咒语？我只管咒语，为什么还是有妄念啊？这些通通都不是只管咒语。我在昨天我是在那个湛江灌顶，我在湛江灌顶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在看这个藏经里边，我在阅藏。经律论里边的论部有一句话，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佛护论里边说大象没有大象与没有大象的地方，他讲的这个东西，这两个有极大的区别，没有大象这是一个遮法，没有大象就是没有大象，但当我们说没有大象的地方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无限的可能性。我比如说这有一个草地没有大象啊，这有一个房子没有大象啊，而事实上这跟我们说只管咒语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强调只管咒语是一个唯遮法，它纯粹的否定法，就是一直的只管咒语，所以遮掉了其他所有一切与咒语不相干的所有的一切法，而不是去关注只管咒语的状态。在这一点上，大家在修行的里边一定要仔细的区分自己在修行的这里边，因为我已经发现有大量的人这两个东西是 混淆的。我一直在说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但是实际上大量的人是在关注只管咒语的状态。张二者，你们自己，我先把话讲在这里，你们现在还没有开始修行，听这些东西是会有一些糊糊叨叨昏叨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但是你记住我讲的这个话，你记住有这么件事儿，你今后一旦修行，开始修行了以后，你自己就会有体验，你就会判断得了，诶，他原来说的那个话要注意的，我已经知道了，这是老熟人了，那我就可以分辨了。我提前的先把修行的时候的会遇到的事情，或者是最主要的这个毛病先跟大家先讲，所以这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大概的这个修法的一个原理吧。啊，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呀？
老师，只管咒语呢，就是只听咒了吗？
对，没错。
只管咒语的状态呢，就是关注
我是什么个
状态中，是
我有没有打妄想，我有没有是不是我是不是只管咒语了？哎，我的身体怎么了？哎，我是不是有妄想？我有妄想，就不是只管咒语了。所以我有时候会这么来讲，我有时候会这么来引导，就是说只管咒语是一种动作。我会这么来告诉你，是一种动作，不是一种状态。也就是你啥时候发现你不是在咒语上，立即回到咒语上，立即回到咒语上，立即回到咒语上，这是一个动作，就是一直的反复的做这个动作就行。我们用这种方式来顶住你去看自己，执着自己有能或者执着所的这种习惯，这就是我们的习气，习气，也就是说我们的烦恼障。烦恼障这是在明心见性以前导致你烦恼和不舒服，这个是不是挑你眼睛？你要不要坐过来讲？啊，我看那个晃晃着他的那个眼睛，又晃着背后那个了，又给他劈开了。所以呢，我们整个欲界的烦恼都是由这个来的，由头源头就是它。所以我们入手，从源头从根处把它斩断了以后，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六道轮回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从最根本的地方入手，啊，嗯，哦，你说还有啥？
我还有问题，
嗯，
啊，就刚刚又讲到对治习气，
嗯，
因为这个就从老师刚刚讲的对治习气，就是对治我的习气，
嗯，
那就有了一个我，
对，
就还是立了这个我，
没错，
啊，
你好聪明，是的，
啊，
但是呢，我们要在这儿说的习气是什么？心的惯性，这里说的习气，在没有我的时候，它也一样会存在。存在什么样的习气啊？找我出来，
对，
找我出来，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从初地到八地之间要干的事情。
嗯，比如说你看，嗯，我站在法性的角度，不站在我的这个角度，
对，
我就看到这个，我叫莲芬老师，
嗯，
我就看到这个莲芬，哎呦，他又喜欢一个人了，他又讨厌一个人了，就是看到他有习气，但我又知道他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他无声，就像老师说的，那我就不管了，就管他这个莲分有习气无习气，就是我不去对峙，
我不去对峙，
我就负责知道就好了，是不是？
知道就好，
嗯，
可以的。但是我就说另外一个，我给你举另外一个意思，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知道那个钱是虚妄的，但是我要是股票大跌一分钱不剩了，我会不会烦恼和难过？会的。
会。
对，也就是说我们的妄想或者是妄执或者习气烦恼障，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也就是说除了我执这一件事情以外，只有我法我以外，我们会认为的贪嗔痴慢疑等这一类的烦恼障是粗障，而在此之下有非常微细的烦恼障，它是一层一层细下去的，而在我们粗的这个妄想心知道的这种思维心下呢，能不能够破除一些烦恼？能，但是它对于烦恼的摧伏力不如最微细的心识，也就是说最根本的那个能所它摧伏不了。最微细的那个能所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摧伏呀？ 只有以我们的如来藏，也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才能摧伏最微细的那一分我执，那一分无明。也就是说，从我们佛教的教义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了，除了明心见性以外，知道是解决不了事儿的，必须要明心见性。而且明心见性完了以后还有习气，什么习气啊？以前我已经知道，以前我是没有我，是我告诉没有我的，这是比量出来的，这是我比着比对着出来的，也就是说比量是我思维里边有的，而它并非是限量的。而在明心见性的当下是限量的，实证这个事情，这限量就是说现白白的让你看待，这就是没有，它就是化空嘛。所以说明心见性当下的根本定中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你是现证，现证完了一次了以后呢，我以后还会有这种习惯，我一不注意，一不能，我就开始就又有我了。所以说从初地到八地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又执着有我的这个习惯全部才能够给它断掉，全部清理干净，要那么长的时间。到六地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进入灭尽定和出灭尽定在同一刹那，这是六地菩萨的功德，也就是他已经实证这个世界全都是虚妄的了，包括我也是虚妄的，包括这个世界也是虚妄的，在六地已经是，所以他同时入灭尽定，同时又出灭尽定，他不能一直的住于灭尽定中，但是在七地的时候他就可以住于灭尽定中。所以在七地菩萨那儿，他会升起本来就是虚妄的呀，我为什么会要度众生呢？度众生本来就是一件虚妄的事情嘛，我已经实证了本来都是虚妄，怎么会我也是虚妄的，众生也是虚妄，我为什么要去度众生呢？好，当他要急于入涅槃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份心，就是救度众生的这个心，一定要从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就要种下这个强烈的这种习气，每天都要思维说我是为了救度众生，我是为了救度众生我才来明心见性。在这个时候七地菩萨于定中的时候，灭尽定的时候，自然的会显现出他的根本上师，也就是他明心导致他明心见性的那个人会在定中起现。在定中起现的时候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善男子，莫忘汝之出世愿。在这个时候他哦，我原来是要度众生的，我原来起过这个心，就这起的这一念入八地。如果你不入八地，不起这个度众生的念，你后边的尘沙祸了不了，你会一直住在灭尽定中，长劫的在那儿，尘沙祸了不了，尘沙祸无法清除。这就是八地菩萨是身心，不是一直空下去，是身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刚刚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当我们在正知道，我们说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知道没有我的时候，无有自性，我们都听明白有粗细微细不同的层次，而我们的心显然也有粗细微细不同的层次，而我们的烦恼和妄想或我们叫习气也有粗细微细的习气，而我们最微细的那个烦恼的根本无明是在最微细的那个层面上，所以我必须要转我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为道用，用它来修行，才能够破除最微细分的无明，把那个根儿给它截掉。那个根截掉了以后，后边的枝叶那些粗的那些，哎呀，我今天这个什么丢了100块钱，我也很烦恼，我今天股市跌了，我也很烦恼的，这种烦恼会逐渐的自然的断，断着断着断着断着，就好像你说本来就没有我，烦恼也无自性。所以修行我们心中心法有一个好处啊，这个习气在你初地到八地之间，它是忽然就没有掉的，不是一点一点清的。你刚开始清习气的时候，你觉得全都是习气，这真的没法入手，就是除习气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习气，就像我你刚刚说的，
就是个矛盾，
对，就是除习气这件事情就是个习气。所以说为什么初地到八地之间是无为法呀，无为法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你只要有操作它就是一个有能有所嘛，
是不是，
他有能有所，所以初地到八地之间的除习气是没有操作方法的，它是无为法。既然无为，就必然是在这里，你自己什么时候一来一圆这个轮回里边的这些有法一起，立即就把它去掉，所以它是为遮法。我们有时候叫明心见性叫为遮法，而不是说起念欲清净，是妄非精进。我们有时候就这样说嘛，你看弥勒菩萨说这个话，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心不起妄，精进无有涯。当我们想到说我要去除习气的时候，已经能所对立起来了。当我想到要去掉妄念的时候，妄念已经升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核心的修行的方法，在这儿我们是不对治妄念，不跟妄念对抗，我们不跟他对抗，我们用什么方法呀？只管住，就用这一念，而不去做调制妄念的方法。这种方便法有，佛法里边很多调制妄念的方便法很多，但我们没有走这条路。
你刚刚说的就只管咒语，它是在坐上吗？
对，
坐下的，
坐下我们的心有延续的力量，就好像显而易见的，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比如我今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念了一天了，我到晚上了，我不念了，我那个脑子里边还是会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是心的延续力，这是一个证明。另外一个证明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从往事过来，今生我们有的人呢，他就是学习特别好，他有的人呢，他就是喜欢干什么什么事情，比如我们这些人啊，就是喜欢佛法这件事情，显而易见。这种习气是我们往生带过来的，它不是今生的这种熏习能熏出来的，心是有惯性的。而我们在座上养成了只管咒语的这一种强烈的延续力量，心的力量，当我把咒语一拿掉的时候，这个延续力在哪？这个就是在做法坐下接近无为的一种修法，这叫坐下观照。心中心的正行就是这个，而座上的结印持咒是助行，是帮助你修行，它不是正行。正行是在你养成了只管咒语的这种力量强烈的习惯，那个习惯在的时候，我一下坐的时候，这个咒语拿掉，没有咒语，空空的，啥都不着的，这个是你的正行。
那就是我看到莲芬他那些好的习气坏的习气，我就不随，
你没法做到，
做不到，
没法做到。你现在就你一看到这个东西能所已经对立起来了，所以我告诉你，这是在座上只管咒语，在座上不干的事儿，在座下也不干。在座上我不去思维莲芬是有是无，我不去思维莲芬的习气是什么，不做对峙，那么我只管咒语的这个力量来对峙它，那我坐下咒语一拿掉，这个延续的力量还在，这个就是正对峙。这个就是已经接近无为的修法。所以心中心的修法为什么会快，是因为它从只管咒语这一件事情很快的坐上坐下两头交替着，一个用刀，一个磨刀嘛，磨刀嘛，磨坐上磨刀，磨什么呀？磨一切都不管的这种力量，啥都不理这种力量，用只管咒语这个方法来练啥都不理的这种力量。因为我们现在做不到啥都不理，你只要上座打坐，你肯定是理，这是人之常情。这个在谁都别吹牛说啊，我一上座我就是什么都能做到，什么都不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说要培养这种习惯，用这个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所以坐下那个咒语一拿掉，它自然这个力量就出来，这就是余伽力。我们有意的用余伽力来将我的粗分的心识让它遮蔽它的活动。所以呢，在我们密宗里边，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是，我们必须讲到这儿，就讲的比较深入了，可以讲细一点。从修法的教理上，一种见解呢是认为我们必须要以余伽力将我们粗分的心识完全遮蔽了以后，我的微细的，我的光明，也就是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才会现前。这是一种派系的认为。 另外一种派系的认为呢，说由于我们轮回涅槃，一切的源头都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即便是在我的妄想起现的时候，它也同时含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个成分在里边，所以我无需要完全的服下我粗分的心识，才也可以通过上师的指点或特殊的加持力，将那个隐藏在，就好像我们水是遍布水泡的任何地方一样，这里的水泡我们就来用来比喻我们的妄想也好，我们的念头也好，这水呢我们就用来比喻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在我们的粗分的心识起现的时候，也能够将那个明分将它挑出来并且安住其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断诸妄想而住涅槃境的真实的修法。而这种方法呢，是唯密宗里边大圆满不共的，只有大圆满大手印没有，而我们在汉地禅宗可以，在我们这儿心中心法可以，其他的是不共他宗的修法，其他的不行，其他的都必须是将我们的与一切力有意的将我的粗分的心气完全遮蔽以后，才会唤起我的，才会现起我的光明。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门派说这个法会受到攻击那么大，说它是他空见的邪见呢？实际上你仔细去看他的教法，他不是说他空见，他说的就是光明的起现，也就是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起现，必须依赖于我的心识完全的浮现，他说的是这个。所以在我们心中心而言呢，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从我自己的修行的角度上，我的经验而言，我告诉你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言呢，心中心的这个咒语和手印的不共的加持力，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现在不用这个咒语来修行，我们用 Om Mani Padme Hum 来修行的话，并不会出现坐下的那种正修行的关照的情况。也就是说我虽然刚才跟你说的这个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就是我是念咒语啊，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似乎我念任何的咒语，通过这种方法我强行的养成这个只管咒语的习惯了以后，我坐下拿掉咒语，这种应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事实上不是的。我为了验证这个事情，我是按照心中心的修法去修过六字明的，并没有出现心中心的那种关照的正行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为什么会说这是这个咒语不共于他宗的，也就是其他的修法不会出现的。而事实上呢，我们心中心的两种气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方，一种是通过极强的定力一分一分的把它全空掉以后现前，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在正行起现的时候，这段时间你尽量的让他心处于这种不妄想但是可以随意的起念的这种过程里边，这是你自己修行的力量，时间长了以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实际上你自信的那一分会很明朗，磕着碰着忽然就正道了。这是心中心不共于其他修法，以其他的修法不具备的一个特殊的能力。你还有啥问题？你说，我刚刚打断你。
这没有，就是尽量的听老师说，就是说这个咒语的功德跟其他咒语的功德它是不同的。
不同，从正体的角度上而言不同，从启用的角度上，你可以去看我们的那经文，那经文里边都说的，第一印又干什么什么事，第二印要干什么什么事，那他都说的，这简太神了。就是我们，如果你去仔细的去看这个经文呢，你就会知道我们的这六个手印都是修启用的，都是登地的菩萨去修大作用的，而我们现在是把这种大炮拿过来来正题，实际上就是我说的拿大炮来轰蚊子，就是这个意思。它力量大，它这个力量大呢，实际上跟禅宗一样，禅宗是通过极强的定律，比如说我们这参话头，因为谁用这个来止住你的妄想嘛，对吧？他用这个来斩断你的妄想，就是谁谁谁谁谁。 哎，你看人家，近现代我们有名的虚盈也好，来果也好，参禅的，你看那来果，来果说的，来果禅师《易行录》里边说的，他住那个寺院住了7年，他都不知道那个大殿里边天天上殿了，他都不知道那个大殿里边佛长什么样子，也就这7年一点儿都没有杂用心啊，就这种妄念结妄念的这种方式，参禅参了几十年破开。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以咒印的加持力，我们不要求你一直修下，就修3年，就是3年，就让他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机会提前的出现，提前的出。你要注意，化空不是明心见性啊！我刚才说的化空不是明心见性，人人可能都会有化空的时候，但是这个机会是极其难得的，明心见性正圣位的机会。化空这个时候人人都会有，死的时候也化空，睡觉的时候他也会化空啊，或者是其他有一些特殊的时候他也会化空啊。但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一段时间都如此的机会给你，通过这个咒印的天，像我们这心中心法，你要修行要化空，它一空的空个3-5天，一直的在这种境界里边，那咋错过？不太好错过啊，这个事情错不过啊，不可能错过，他就是有这种能力。
那老师就是常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里有能所吗？
这个里边没有能所，一念不生，有能有所是代表的是起了一念才有能所，而没有起念的时候哪来的能所呢？我们这里说的一念不生就指第一念，说的就是能所的那一念，那一念不起现，那个时候没有能所。实际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用另外一个词语你也可以看到元音老人大量人讲能所脱落，
就是说能所没有脱落的时候，我们
都是有
讲的这个一念了了分明是达不到的。
对，它都是有念，都是有
清正以后，
当然那是限量，也就是它不是比量，它不是通过我脑子里边的这样出来的。
我们都是在这里比量，我现在没有，
对对对，
没有声音。
哎，对，你这是比量出来的嘛？
实际不是。
对，不是，不是的，也就是你的那个空，是你比着有出
来
的一个境界，你自己创造的一个境界。要你，我们修行啊，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往生修定、修过定的人，你今生可能定功很好。你在修打坐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你刚刚开始呢，哎，身体啊什么呀，这些念头很多，跟身体有关的，跟色法有关的念头很多，逐渐过渡到跟心法有关的念头很多，也就是说我脑子里边在不停的像放电影一样的事儿啊，一会儿又想这个事了，一会儿又想那个事了，这些就是跟你的身体无关的了，它纯纯的就是你的思维的事儿嘛，思维的事儿它就要更细的。再往下修行，你会发现，哎，我好像能定了，那些境界出来了。我那个境界出来了以后呢，我久了以后，再久一点以后，我的心更细了以后，我连那些定中的境界，我都能够给它看得清清楚楚了。再往下修行，还是只管咒语呢，我们就能够在起念之前先看见先动心动，这是你自己打坐。如果你定力好，你是可以看得到，心是先动才有内容。它动的那个时候是没有内容的，它是先动，那个扰动是先动，动完了以后了内容才来的，那个一动你就能够发现在定中，我就能让它久久以后不动，一点儿都不动，这个时候咒语也没有，念咒的心也没有啊。谢谢谢谢师兄，不用管我，你坐，好好，没事，不用管我，一点儿都不动。我们有时候就说在那个正定现前的时候，一个念头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并非如同是一个木头或者是石头，我是灵的嘛，我是活的嘛，我不是死的嘛，这个是正定现前。有人在这儿就觉得说，哦，我本性现前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因为确实在正定的时候就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它并非死了一样的。在这个时候有人会在这儿误解，而这并非是我们的佛性现前，这就是正定，也就是我刚才告诉你你说的那个心法的空的境界，这是比对着有来的。而当这个正定的境界一下子陨落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我的空空的，我自己都看不到一个空空的境界， 我刚刚告诉你了，一念不生，两了分明，这个境界我看见，我一个念头都没有，完全又并非死物的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我已经竖在这儿了，就好像我刚刚说的，你看见我张浩在这儿说法的时候，你这个已经竖在那儿了。所以呢，当你有境界的时候，我已经存在，能所二分。当这个境界陨落的时候，你这个我才会陨落。
那就是一个限量境。
那就是限量在那儿。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东西没法用语言说嘛？因为它压根就是你刚才能够描述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你描述到这连这个都陨落的时候，你当然是语言是没法说了。有的人可能就会描述啊，如同底脱；有的人说啊，大地粉碎，虚空平生；有的人说觉得说像百叶窗哗啦一下子；有的人觉得像一个玻璃瓶哐一下子碎了，等等等等。每个人的描述依据自己以前的经验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呢，一定会有这么一下来的猛一点呢，就描述的大一点；来的缓一点，嗡一下子就都会有这么一下。然后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立场，就彻底的颠覆了。你以前都是有以实体的方式嘛？你看这里是一个杯子啊，它本就是一个杯子啊。你以前以后，也就是说，我们的身边邪界这五邪界，刹那之间已经断定，你一定不会觉得是这个身体是我。所以说，你吃肉的人啊，觉得吃什么什么养生的人，在这个时候一定不会觉得说继续为努力养生，不会的。这个身体是佛偶一具，我怎么可能为这种身体为自己的口欲去杀生呢？绝对做不了，自然吃素。你现在都不用去那儿强行的说我啊在那儿憋着，我不怎么。正道的人一定是自然会吃素的，一定会，绝不可能就是说我太想吃肉，我去吃一口，我为我的身体着想，我要养生，我吃一点。炖点汤啊，我炖自己补一补啊，绝对不可能，绝不可能。
就今天刚刚听老师讲这点，非常受益。就我也曾经无数次的思考，既然没有我，没有众生，那为什么要去度众生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各种答案都想。
我告诉你一个啊，我自己来，你不用管我，不要客气，老熟人了、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那我这么再跟你讲。另外一个道理，我们有不同的这种讲来解释你的问题，不同的角度，哪一个你觉得听进去了有用就哪一个，这就是适合你的法。我还有一个角度，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呀？我们看起来这些都是虚妄的呀，现在我们用法相宗来告诉你，这都是你的影子呀。这些影子是什么呢？在佛教里边有另外一个词叫尘沙惑。尘沙惑是什么东西？太细太多，不仅是在这一界，还有其他的净土里边也有呢。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夫，并不只是都是圣人。那里的众生怎么办呀？也是你的种子里边的大圆净，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佛性里边的尘沙惑，离开向外的尘沙惑，离开向外的众生，并无向内的尘沙惑，离开内里的尘沙惑。外边根本了无一众生可度，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度众生就是度你自己，不是有另有一个众生可度。还有一个角度，我还能再给你讲，为什么要度众生呀？就是我们现在典型，但这个就是一种用逻辑安利的方式。我们以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经验，也很明显的，我现在觉得我的心很静，我的修行特好。但我走出去一遇到某个人，比如说我今天一看见他，我就一看他我就烦，我就讨厌他。所以心里边的有些种子，不遇到特别的人，不遇到特别的境，不会起现。他一定要遇到某个机缘，那个种子才会起现。所以说不度众生，不在社会上经历这些事情，你的那个种子里边的习气是清不干净，这也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就你刚刚讲的那个，第一次讲的那个，我觉得
是最好的，那你就接受那个。
七地到八地，就像你说那个已经完全的证到无我了，然后他地念出来的时候，他是平等的。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都不是我讲的，这是佛经里边说的。哪个经里边说？楞伽经说的。楞伽经在说到六地七地的功德的时候，就是说，他说六地和七地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六地的菩萨 已经可以同时的净灭尽定，同时的又出灭尽定，而七地的菩萨可以自由的自在的入灭尽定，所以他一定会升起急切的涅槃之愿。众生都是虚妄的呀，我也是虚妄的呀，还哪还有什么度众生这种事情嘛？所以他现在就要培养你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度生的众生的这个念头，现在就种下这个念头，种下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将来就在那一下成就。你这个种子在那儿成熟的时候，就是你在定中，你的根本上师会起现那个形象，在你的心中起现你根本上师的那个形象。善哉善哉善男子，莫忘汝之初誓言。好，你一起念，哦，我原来是我的初誓言是要度众生，就这一念入八地，八地是这么入的。
太好了，刚刚讲的我全身发热。
八地就这么入，八地可不是一直空下去，八地是起。所以说我们说如来是智慧福德二足尊，智慧就是说了知世界都不可得，福德是什么？我以智慧的摄持的同时下而所起的大悲之心。我们有时候说慈菩萨慈悲慈悲，慈是什么呀？慈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看见，比如说我们一下楼看见那路边有一个老人没饭吃，我就哎呦好可怜啊，我要给他一点饭吃，好可怜，这就是叫慈心。而悲心是什么？真正的大悲心是在了知了实相真相以后，我油然而升起了，我看这个世间的众生，他们明明都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解脱的，就是他自己作作的，他现在自己很痛苦。我油然而生的一种，这个责任心吧，责任感，我要告诉他，让他别作，我告诉他别作，他就能好好的。就好像你，比如说你有个儿子，他明天要高考了，他今天晚上他给你打游戏打到两点钟，那别作了，赶紧去睡觉，明天要高考了呀。就是这种责任心，真正是了知真相以后的责任心，这个是大悲心，以无空性正见摄持的大悲心而度化众生的果报，这是诸佛的福德尊。福德尊是必须要以智慧摄持的前提，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说我今天去做好事，我明天去做好事，我今天去放生，我明天去怎么样。在没有空性智慧的摄持之下，这些都是有漏的果报。你做的好事都必将成为你在这个轮回里边的牵引力，你无论做多少都是在轮回。
所以这个要发愿用处就在你刚刚说的那一下子。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回向和发愿的心中心的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你注意啊，是救度众生不求余果，除了救度众生以外其他的我都不干。前边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个东西是前边的，前边是什么？是手段，我通过这种方式来达成度化众生这个目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大部分的人，我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怎么强调这个事情，可能一百个人的心里边发的愿都是愿我明心见性。真的，这个心里边的想法实际上这已经很好了，这已经比超越了这个世间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求健康，求顺利，求对，求发财，求我家里边好一点，这一类。我们逐渐的从人天福报里边过渡到了解脱的，而我们解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终极的解脱除了成佛以外别无他途，也就是说我们声闻的阿罗汉或者是缘觉的辟支佛，这是他们的极果，都无法证到最终的佛果。为什么呢？因为它偏空。所以如果你的发愿是希望我能够明心见性，那么你最终所能成就的极果只会到阿罗汉，无法证到终极的佛陀果位。所以必然一定要升起这个心。我们就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你每天给自己洗脑，自己告诉自己我要明心，我是要度化众生的来修法，自己调整自己的修法和回向的动机，这是至关重要的。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见相，见相就是见性，就是一切相都是我们这个心
对
变现的。
对，
但是有时候又说， 它是见相是心的影子，那这个两个之间
两个角度来讲的，相是心的影子，这是站在法相宗的这个角度来讲。法相宗就是认为相分和见分嘛，见分相分这两分都是我们的八识嘛，所以说我们看见的相分都是我八识所体现的影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而说见性就是见相就是见性的这个角度呢，我们通常是以古镜，我经常也举这个例子，是站在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个角度来做这种比喻。我们比喻什么呢？我通常会把佛性比喻成镜子的照性，镜子有能照这种特质，就像我们的心，我们的佛性也有能知为明为观这种特性。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喻它，我们的佛性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像我拿到一面镜子，我为什么会称其为镜子呢？因为它有能照这个特性。但是能照这个特性是在哪儿才能体现出来呢？显然就是它能照得了东西嘛，所以说照得了东西的镜子里边的那个影子就是照性的体现。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也来形容我们的佛性，山河大地日夜星辰都是我们的佛性的体现，用这种方式来形容我们的心的为明为观的这种特性。这个是站在心的特性上来说的，也就是站在我们心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不断灭这一分的特点上来形容它的。就是我们的心呢，我们说实相，实相心也有实相，世间的这些万法的实相是什么呀？实相就是不可得也不断灭，我们的心也是如此，不可得也不断灭。但是在心的特相上是什么呢？实相就是一念不生但它了了分明，这是心的实相。就我们心的特质是你要去找它你是找不到的，但是呢它是不会断灭的。显而易见，因为它太过细微的时候，这不可能有任何的缘起成于它的逆缘来阻断它，不可能的。这在佛经里边已经是论过的，还有很大的一个论证的工程来论我们的心是不可能断灭的。所以我们的心有不断灭和不可得两种特性，以不断灭的这个特性来比喻古镜的这种照性的特点。就是即便我们把这个镜子给它罩住，我拿一块布给它罩住了，它那个镜子里边罩出来也是那个布纹，我拿个黑色的纸给它盖上去，它罩出来也是黑色的那个纸。所以说照性不灭这个角度上来形容它有不同的，就是讲的时候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这两件事情不是一件事。
那就是平常我们说的照照观照观照，就是它是有能所的，只是说我知道它是个幻象，就是
观照是接近于无能所的，接近于无为的法。为什么呢？观照不是操作一件事情看着我有没有念头，那是观心法门。观心法门在佛法里边有很多，但是我们不做观心法门。我们说的观照是指心中心持咒以后，那个咒语拿掉了心的那一段时间的后坐力，你在坐上打坐了，那个心一直如此的下坐以后的后坐力，也坐上的定力在坐下起现。那个时候连咒语，坐上是只管咒语，坐下连你只管的那个东西都拿掉，让你在坐下要既要做事儿，又要如同坐上那什么都不管的那个东西，连咒语都要拿着。你坐上是用一个咒语顶住所有的事情，坐下没那个咒语的时候也要顶住所有的事情，坐下练刀了用刀了，就是这么用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在坐下，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如何观照，这本书是我去参与编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过这本书，就是三代祖师所有跟观照相关的语句，我们全部给摘出来做了一本书，出了一本书叫《如何观照》。这个里边你会看到，就是说断、停、别想了等等这一类的话，我们称之为是观照的初入手。但是事实上，这不是真观照。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把观照的这个概念扩大为把这些东西也列为观照？因为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的就是，有好多修行的人，他坐相一直思维都非常的奔逸，非常的活跃。由于显而易见，我们的经验就可以告诉我们，坐上和坐下它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你坐下太愉悦了，太过于嗨了， 你那坐着肯定打不好的，你去那个那个酒吧里边蹦一碗滴，你接着回来在那打坐，你肯定那坐是差的。坐上也会影响坐下，坐下坐上两个互相影响。所以我们想告诉他，就是有的人坐下一直在那放逸的打妄想，让他坐下的心不要那么活跃。只有不那么活跃了以后，坐上你才有可能去只管咒语做得好。而长时间的只管咒语养成的习惯，咒语一拿掉，那个心的后坐力还在，才会出现真正的关照，是这么一个思路。实际上它就是变成一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你就不能坐下太过于的嗨，太嗨了你那坐着打不好，就是思维太过于活跃可能不好。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哎，去打个七，打气的时候你的心就没有那么多的外缘让你那么活跃，所以你就容易坐上养成只管咒语，那个力量就比较大，力量一大坐下那咒语一拿掉，一下就累死了，就这么一放空，那一下最好的关照来了，那才是真关照。就你坐下一直在那看着，哎呀我在那想什么，我又在那想着什么，这都不是真关照。这个我们有时候当然我们会鼓励你说这叫始觉佛观，为什么呢？你至少能看见自己在打妄想了，这也很好。我们告诉你说这叫始觉佛观，就是你在坐上打着打着坐啊，念着咒语念着咒语，你会发现我的脑子一直在想其他的东西，哦忽然一下才反应过来，哎，我不想那个了，赶紧念咒语，好念咒语，好念咒语，哎，就是哦我不想那个了，称为始觉佛观。就是这一觉实际上是往解脱的路上去走的一种觉，我们称为始觉佛观，刚刚开始了，能够看得见妄想了。平时我们要不修行看什么妄想啊，我都不觉得我是在妄想，我都觉得我是在正思维。
太感恩老师。
没有
其他师兄
没事，你有啥就可以都问的，我们把所有的讲完了。
我问一下老师，
你说
这个灵知跟灵知之性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们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从我的角度上说的这个灵知，说的就是你心的为名为观的这种特性。知性是说的我们刚才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境界的定境里边的那个灵知，全部陨落的知性是能够升起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的那个根源，那个根源是找不到的。如果你真的现证的现量的证道，那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应成四种过患里边为什么会说，如果四种过患，如果说世间的万法有一法是存在的，那么正圣位的圣者当于根本定中寻得这个东西，如果它是真实的，就必然会被圣者在根本定中找到。而事实上圣者在根本定中是找不到这个世间上的任何一法的，所以万法一定是从未生过。我们刚才是我没生过，这个是用四生门破嘛，现在是四种性成四种过患的第一种过患。如果说世间的事物是存在是实有的，那么圣者必然则于根本定中去探求其可以探求到这一法。然而在圣者在根本定中，也就是说古往的那些圣人，他们以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我已经证入圣位的根本定了，我在我的根本定中是探求不到任何的，所以我告诉你真的世间万法是不存在的呀，这是他经验的表达了。
那个正思维，这个正思维持咒中巴拉巴拉，这个是不是正思维？
是正思维，是正思维。要站在你打妄想的角度，看你跟啥比了。你要站在你打妄想的角度，那你念咒的心就是一个正思维。但是你要站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上，这就是一大妄想。看跟啥比了？这怎么办？都是你站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会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你一打妄想就念咒，一打妄想就念咒，后来你到后来你自己入定了，我就会告诉你当你妄想也打不动了，咒语也提不动的时候，放下咒语安然入定，那个才是无字无咒的无字大明咒嘛。 无上大明咒嘛，一个字都没有啊，那个才是真咒语啊。
那就说这个正知见是什么？
正知见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这是正知见，而正见是没有真知见的，不存在知不知的，没有内容的正知见，也就是限量的。我知我已经现证了，根本就是如此的，但你现在都是比量的，我告诉你说世间万法是不存在的，你是无有自信的，你也听了，你也明白了，这就是正知见。知正见无有知，不存在我知道什么东西，本来如此，限量
清正、哦、
对，清
正
必须要清正、
嗯、
不清正肯定不行的，
不行，
比着来的就不行、
嗯、我们现在都是比着来的，
都是比量的嘛，
是的，
但是由于有比量而最终的升起的正量，正实证的限量的，这个是有过程的。首先要有先有比量，我今天要做的事情，为你们的第一，为你们种下一颗解脱的种子，是解脱是啥样子啊，你心里边有了。第二，我要干的事情就是要让你对执我的这个东西升起厌离心，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轮回的根源都在于我，都在于实有我。所以说当执我的时候，则会升起诸种过患，原我的则生贪，原他的则生嗔，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源头来的。我今天讲那么一大通，我天天讲，天天到处灌顶，就是为你种下一颗厌离我执的种子在你的心里吧，这是你真实升起的出离心。
我不停的厌离也是在修。
当然喽，当然喽，这颗种子种下去以后，它最终就会成结果的，它必然会结果，它的果就是你的我执，最后实证是个错误的东西。就我以前作的所有的我，都是我作出来的我执，无明也是我自己作出来，我不作它，它就没有。所以你当你实证的时候，你不作了，压根就没有。但是你因为作的时间太长了，你会那个习惯还是在，这个就是初地到八识。
是啊，像昨天。就是他跟我讲，他说、有人打架了，人家眼睛打坏了，就拿去打炸了，就当场死。哎呀，我就特别难过，我也知道，就像你说，无人人我法我，但是我半夜醒过来，我就想着那个人，我说那得多疼啊，这么、
啊啊、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
就是你听明白我讲的这些话，无我的知见、正知见是有了，但是这个能摧服烦恼吗？能摧服一点儿？就像我说，你要是以前丢10块钱你都会觉得很烦，你现在可能丢100块钱说哎呀无所谓了，管求他了，丢了就丢了，心胸会开阔一点。但是呢你要是丢10000块钱你肯定很烦恼的、
啊、
就是说他对摧服烦恼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呢他对于烦恼的摧服不会如同我们最微细分的，我刚才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对于烦恼的摧伏力量那么巨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第一在那个里头实证限量的时候找不到我，所以它是我执和人我执和法我执的正对峙，完全相反的。所以只要有它在，我们有时候也形容如同房屋光明和房屋，你只要有一盏灯，黑暗就不可能存在，正对峙，所以你的那些烦恼就无由再起。
所以还是要正啊。
是啊，这就是我们从推理上也可以得知为什么佛法能够让我们解脱的原因。显而易见，我们的烦恼，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贪求某一件事物的时候，都是以这个事物是实有自信的方式，我是实有自信的方式，才会升起贪念也好，嗔念也好，去造作诸业的。而当这种正对峙将这个对峙完了以后，那这个东西则无由升起，所有的烦恼就没有根了，所以佛法必然能够证得解脱呀。
好好修法，这个才
对，
这个才是。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哎，您说。
跟师兄们交流吧，经常谈到这个叫，叫解悟和证悟。
解悟和证悟，解悟和证悟，用我的话告诉你吧，就是根本没悟，解悟就是没悟，没明心见性，但是他自己就硬要贴一个悟在那儿，为什么？这算是一种鼓励吧？就你有进步，你有进步，解悟怎么会是悟呢？解悟就是思想上正知见端正了， 这不是悟，
只是一个
不是悟。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跟开悟没有关系，就是知见正确了。但是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呢，有很多人，你这特别典型就是千座打完了的人，你什么事都能说他，但是你说他没开悟，他就要跟你翻脸。所以你就说他解悟吧。
有的说
为了区别于正悟，你就说他解悟吧，就是你那个悟跟正悟不一样，好吧？你这，但是我给你一个好听的词，悟也多少悟了点，但是这个东西跟正悟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没有。我今天说的是实话，因为我们能遇到好多人，这千座打完的，你什么都能说他，你跟他翻脸，你跟他骂他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说他你没有明心见性，他就要跟你翻脸，他就要你那个认可。开悟还需要谁认可呀？开悟的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善知识啊，还有谁认可？
那也就是说，正悟的得需要那个真正的到第一步的能说双亡，是吧？
当然
啊，然后这个
能说双亡，元婴老人一再的说，就是对于那些认为化空等同于明心见性的人，我们告诉他能所双亡，也就是能知道境界的那个主体。和你看到能总结那个境界的那个主体，和你所总结出来的那个境界都陨落，这个对于这种人，我们说这个话能所双亡，都是对着你的那个情况来说的。这些话都不是泛之四海皆准，都是根据你的那个当下的你的粘着点在哪，你的痛点在哪，专门弄你那个事儿。这些话。这话你听起来是泛泛而谈的，对，啥时候我们都拉来应用，但是实际上它是有针对性的。佛法都是黄叶之小儿题，先要知道你的痛处和你的病根在哪儿，对着你的病根来说。所以能所双亡，就是对着那种以为化空的境界，以为某个境界就等同于明心见性的人，就对他说。
能所双亡之后才那个确实需要那个
能所双亡本身等同于明心见性，因为能所是你造作出来的无明，而无明破除的时候就等于是法身证了。这两个事情是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遮词，一个是否定的方式来说这件事，一个是肯定的方式来说这件事，是同一件事。明心见性没有另外一个性可供你去见的，没有一个心让你去明的，也就是说，我们别认为说明心见性是好像我得到了一种东西，在我能所双亡了的时候，我才得到另外一种东西，不是，不是。
那老师，我说这个就一直有人说，就是一念未生之前，这个之前是什么意思？
一念未生之前，就是说你那个念头是从哪生出来的，也就是看你念头的起处，念头的起处你要看得到，那是佛性啊。佛性嘛，我们所有的轮念一切万法都从我们的自性而起，所以你要看得到它，你就知道它是不可得的，它就是不可得的。
其实有时候
念头的起初就是不可得的，实证不可得，看到了，实证到了，这就叫明心见性，从哪儿都能说得通。这些话都是，就是你要自己去实证一次以后，颠来倒去，你就看别人一说话，你就知道他那个心态到底是他梗在哪里，你就对他梗的那个地方说，就是这样。
就说的幽毛朴素，你看这个老鼠出来了，看住他，让他过去。
这个话说的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如灵猫捕鼠，在那嗡嘛嗡嘛里边嘛嗡嘛里边嘛嗡嘛里边，一个念头来了，我不跟着他跑，我立马就把一个哦，不要想他，别想他，就好像我一打就坐想，哎呀，明天早上吃什么东西，哦，别想他，别想他，就是灵猫捕鼠。如果你老是跟着他跑了很长，就相对啊比较差一点了。就是我们说的灵猫捕鼠，就是在坐上的时候，一要跑的时候，立即就回到坐椅上，一跑就回到坐椅上。这当然是修行一段时间了以后有力量了，如灵猫捕鼠的警觉嘛。
再者，老师，现在咱平常一般那个修心中心的，或者修这个六字明，一般都是一坐哈，大部分都这样，
对，
啊，两小时零五分钟最低标准。
对，
那如果自己发
什么十五分钟，我没听懂。
两小时零五分钟。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那如果是一直说这一生啊，总是说因为一个工作原因或者各种原因吧，他就是坚持每天不落，
嗯
啊，一坐能坐，
嗯。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达到说明见性。
明心见性和打坐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明心见性是你的本分， 不是打坐打出来的，不是打坐打出来的。明心见性，你的你自己的本性还需要打什么坐啊？我们早就告诉你，你是本来解脱的，就你自己一直在作，你别作，你就能明心见性。但是我们作惯了嘛，作惯了，你这个习惯要改，所以我给你一个东西来改你的习惯，就好像你抽烟抽习惯了，你要戒烟，你戒不掉嘛？戒不掉，我让你吃点糖，嗑点瓜子嘛？你啥时候一想抽烟，你嗑瓜子？这打坐这件事情就跟嗑瓜子是一回事情。你要是你力量很大，我说不抽我就不抽，那你嗑什么瓜子？你嗑瓜子干啥？但是我们一般都没这个力量，我们现在的根基都很差了。就是佛陀在世时候的那些人根气很好，闻教立正，直接就正了。他一听佛陀的那个话，直接就正，直接整得解脱。
所以说还得需要去打七，
对，要打七，就是对打七这种的吧。打七不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很多人呢，这就是平时他的思维太过于的活跃，太过于放逸了，所以呢，有一段时间让他心不那么活跃。其实上对他打坐有好处，是通过这个。我自己就没打过气，我都是去主气的，就是后来让我传法力或让我去主气，我自己是没有打过气的，我就没有打气不是必须的，
对，
不是必须。
如果坐上也能坐得好，坐的质量非常好，
当然了，当然了，
关照意志，
当然了，当然了，是的嘛，
那也是一样
的，哎，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打气不是必须的。现在搞成像打气没打过气，这个人都很差劲一样，不是真的。我就没打过，我大大方方的告诉我就是没打过气，我从来没打过，我就是现在去主气，而且主气我都不跟着做，我都是让其他已经过千座的人，就是每一座至少要有一个过千座的人在那打，跟着一起做，这个气场里边就不会出事儿。这种人你管他之见正不正，他就是啥都不会的那种人，他只要打过气，哦，他只要打完了千座，他坐在那个打气的场里边不会出事儿。要不然啊，一天两天的，要么吵架，要么干什么的，烦事儿多的嘞。打千座完了的人是有力量的，是很有力量的。还有啥问题？
好，如果没问题了，就请老师给咱灌顶。
好，那就灌顶。好，我就把这个。以后都不用弄这个花给我了，我都觉得很尬。大家都是熟人，就不用搞得太神，就是形式化的有点。
慢慢有个仪式感。
我都乐意跟你们坐一块儿。
来，
我
来。